美国着手制裁间谍气球厂商，即刻隐形抗议新医保奏效，武汉当局让步，广西党官被绑架，家属俾千万赎金登热搜。大战升级，俄罗斯十日内发动新攻势。新房千粒沙，印度管制高校同中企合作。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2023年2月11日，我是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侦察气球事件持续燃烧，美国方面表示将会考虑对与中共军方有关的中国实体采取行动，亦都将着眼于更广泛的行动，揭露并解决中共大规模监视活动。美国官员在提到对有关实体采取行动的时候，甚至提到这个实体公司网站的产品介绍和飞行视频，但是华盛顿没有点出具体的名字。在这个敏感的时刻，一家名为株洲橡胶和军工有关的中国大公司的网站突然消失，所有气球产品介绍和飞行视频都不见了。株洲橡胶是国有化工巨头中国化工集团旗下的子公司，全名为中国化工橡胶株洲研究设计院。根据中共国企监管机构去年的一份声明，该公司制造了中国气象局使用的 75% 的高空气球。根据网络全党英文版，这么多年来它还是中国气象局和中国军队气象部门的气球指定供应商。随着间谍气球打捞工作的进展，美国政府对这个气球有了更多的了解。美国国务院官员9号发出的一份声明说，华府确信中共间谍气球制造商和中共军方有直接关系。他们还说，这个实体公司网站上产品宣传和飞行的视频看起来至少飞越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领空，就差点名了。而大陆自媒体热炒流浪气球，诸多线索都指向株洲橡胶。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株洲橡胶已经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二级保密资格证书等。面对这个被炒作的流浪气球，株洲橡胶清空所有的网络痕迹，中共外交部亦都一直拒绝透露这个气球属于哪间公司或者实体。路透社曾经致电给株洲橡胶公司的总部，一名接电话的员工说，出现在美国的气球和该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并拒绝接受进一步的提问。大纪元专栏作家夏林说，在中共用《流浪地球》这部科幻片在新年和老百姓洗脑的时候，中共外交部就承认自己连一个气球都无法控制，这样中共要控制地球、控制太阳系，岂不是一个新年笑话？不就是一个新年笑话吗？随着美国众议院一致通过决议，谴责中共间谍气球侵犯美国主权，美国之音形容美中关系和中国前景亦都在呈螺旋式下降。大陆医保亏空成为大众焦点，2月8日，从白天到傍晚，上万名武汉退休工人走上街头，聚集在市政府门前抗议当局缩减医疗费的新医保政策，还扬言要罢免市长。看来抗议取得了成效，武汉当局在压力下让步，承诺暂缓执行。武汉市民说，看下看下，英雄的武汉人啊，老百姓都应该醒悟醒悟了，这样一步一步地逼进，从核酸、疫苗、丧葬费，现在又动我们的医保基金，还给不给老百姓活啊？根据武汉的新医保政策，武汉退休人员职工医保账户每个月退回的钱从260.92元降到83元。那些所谓灵活就业人员，即是零工，他们购买职工医保在未退休之前就没有钱退回，退休之后每个月退回的钱只有66元。武汉接近200万的退休人员，一年一个人会少了2000多元。 根据官方新细则，改例之后增加的资金会全部放入门诊统筹基金，而当地公务员医保不受此影响。这个政策激怒了民众，有人大叫抗疫三年挖空了国库，现在全方位缺钱，想办法从老百姓身上找回来。这么好的政策为什么不是领导先行？当局曾经一度出动大量武警、特警戒备维稳。在抗议现场的张先生话俾大纪元听，当时有上万人参加抗议，大家冒雨担住遮在市政府门前，但是表现好理智。最后武汉当局让步，将啲退休人士接到礼堂，并承诺暂缓执行。张先生话：啲工人去市政府面前维权是有意义的，我哋要感谢呢啲退休工人。武汉是个英雄的城市，咁多退休人士去维权是正义的，我绝对支持。下一步会点做唔知道，再睇下。就喺上个月，广州社保局门前亦都有大批民众抗议当局削减医保补贴。广州市民表示，好多退休人士存住呢笔钱就是为咗以后大病嘅时候用嘅，但当局而家打住共济嘅名义，要统筹分配呢笔钱，等于系变相抢夺老百姓嘅私产。有网友话呢种抗议会越嚟越多，呢个系一种好嘅现象。从前他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现在切肤之痛，再不出来示威就真的成了缩头龟了。他们开始懂得要为自己的权益示威游行，是一个好兆头。广西发生了一件事登上热搜榜，中共广西梧州藤县前县委书记、现任梧州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理事会主任黄东明被人绑架勒索。据报道，黄东明家属支付了1000万元人民币赎金，绑匪仍然不放人，引发热议。这一起绑架案发生在今年1月9日，黄东明被村民陈克正和同伙绑架。澎湃新闻2月10日报道，黄东明被绑架之后拘禁在富荣村陈克正的弟弟家，由另外两个人看守。陈克正的家和他弟弟家相邻，位于村庄上方比较偏僻的山腰。接近案情的人士透露，绑匪勒索3000万元，黄东明家属支付了1000万元赎金之后，绑匪并未放人，家属才报警。不过这个讲法尚未得到官方证实。现场目击者表示，1月12日下午，黄东明被救出来的时候，见他一只手戴着手镣，还用手抹眼泪，面容憔悴，有人扶着他离开。有人说他可能饿到没晒力了。中共梧州公安局专案组悬赏10万元通缉疑犯。目前此案已经有部分疑犯被刑事拘留，但陈克正仍然在逃。澎湃新闻记者联络到黄东明，他不愿意提及被人绑架一事。陈克正为什么会找黄东明落手，其背后动机和内幕目前还不得而知。网易有人发文表示，到底是否给了1000万赎金？如果传言属实，那这个案件就更加奇怪了，随随便便就拿1000万赎金出来，这么有钱。令人怀疑这个县委书记是否贪腐。受访的藤县公职人员透露，黄东明卸任县委书记的时候，曾经在当地引发很多争议，当地甚至传闻黄东明的相关问题引起了上级纪检部门的重视。网友的反应更多是疑惑，这宗绑架案到底是什么事？家属的1000万赎金到底是哪里来的？绑架案的背后是否有案中案？有网民说，以后穷人只能学水浒了，个个官员都是肥羊。乌克兰官员透露，几乎估计未来10日之内，俄军会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新攻势，而乌克兰已经准备好要在顿巴斯迎战。乌克兰军官估计，俄军已经准备好1800架坦克、3950架装甲车、810套苏联时期的多管火箭发射系统、 仲有400架战机嚟发动新一波攻击。另外，呢名官员仲预估俄军准备咗300架直升机同埋2700门火炮系统。每日邮报 Daily Mail 9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力促西方国家提供战机同埋更远程嘅飞弹。他警告俄乌战争如果没有这些武器可能会陷入僵局。与此同时，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警告未来几个礼拜和几个月可能将决定乌俄战争的走向。台湾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副教授张福昌对希望之声表示，春季将是重大局势变化的时间点。
普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们在一周年今年的2月24号，他将发动更激烈的决定性的一个攻击，所以这个时间点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那如果说这个时间点过还能够乌克兰还能够撑过去，那或者是俄罗斯没有一个太激烈的攻击的话，那春天三月份的春天的一个局势的是第二个观察点啊。普京他曾经要把这个冬天的当作是武器来逼和，来让跟乌克兰屈服了。但是这个冬天撑过了之后，那在冬天期间双边的话都在猛烈的增加柴火，在壮大他们的一个军力啊。那所以说准备了冬天的强烈准备，一个完备的准备之后，春季的大战是可以预期的。那这个春季的大战我认为是一个蛮关键性的。
中共透过同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合作渗透全球，不单止窃取先进科技，甚至仲戕害校园民主。西方情报圈经常以千粒沙比喻中共刺探情报和搜集信息的做法。印度媒体9号披露，印度政府为了提防中共渗透的千粒沙策略，决定限制高等学府和中资企业合作，尤其是中共的科技业。 News18 新闻网站9号报道，新德里当局将要求各院校在与中方签署任何合作备忘录之前，必须取得印度内政部和外交部的核准。有关的指示无几耐就会传达到各个大学和学院，特别是技术学校。消息人士指称，印度政府已经掌握了很多中国科技企业在全球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今年1月，印度警方召开高层会议，发表报告显示，中共政府利用企业搜集情报，包括同科学家接触，获取尖端科技供国家使用。根据报道，印度政府在去年就颁布过类似的命令。因为中方成日都是会带着政治或者战略目的，但当时仅限于避免与中共教育机构合作，因此决定再次对各校示警，并将范围扩大到中资企业。印度智库中国分析和策略中心研究员夏海挪 Ramatar Hasija 指出，政府特别关注教育界的原因是发现这个是中方用力极深的领域，他们试图影响印度年轻人的思想。澳洲战略政策专家周安兰 Alex Yoski 指出，千粒沙这个比喻是说，如果中国想从海滩上偷一千粒沙，他会派数千名中国游客去过海滩，每个人都带一粒沙回家，所有信息最后会被收集来分析，并汇总到复杂的情报拼图中。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